今天有两份补充讲义，对不对？啊，一份是我们杂函的补充，另外一份是慈经啊，所以我们第三堂课就来讲解慈经啊。那我想，因为我们杂函很多的内容呢，都是谈毗婆舍那的观察，就是无常苦无我啊，所以他没有讲到世俗地的东西很多啊。那所以有同学说啊，是不是啊可以介绍一下三端正法啊，类似这些内容。其实在慈经还有，我想慈经介绍完了，我再介绍吉祥经啊，类似这样的啊，它就是对于世俗地的东西很详细，然后经文很短啊，就是方便大家可以拿回家做功课啊。那这一些简短的经，持经或者是吉祥经，它是属于巴利五部尼科耶的小部，就经籍里面的经啊。对，所以它是属于很早期的经典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继续上杂函，请看书本是213啊。213页，大正254经啊，21耳经，这一部经就是大家都比较有听过，对不对？啊，这部经很有名，不过大部分我们都是听过那个譬喻而已哈。它整部经其实它后半段我们是比较少人去阐述的，那所以呢，这一次啊有机会读的话，我们就把它全经看一看哈。那这一部经，佛陀在王舍城啊，那的时候啊发生的，就是21耳啊，这个比丘啊，他是住在灵鹫山啊，起色觉山就是灵鹫山啊，然后静静的修习菩提分法，菩提分法就是。四念住啊，乃至八正道都可以属于菩提分法啊。这部经它是没有特别提到菩提分法是什么啊，不过我们熟悉的人都知道啊。那再来就是21耳这个比丘啊，啊，他就禅师的时候呢，他就这样思维啊，他说：“哎，精进的弟子们呢，大家都就是都可以称为声闻弟子啊，就是。”听佛的音声修行的人都可以称为声闻弟子，我也在这个数量当中啊啊！但是为什么我修到现在还不能断尽烦恼？那我本来就是一个富裕的人家，所以既然得不到无漏法，我是不是回家啊，享受这个世间的五欲，然后做世间的护持三宝的福业就好了啊。其实这一个想法哈，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哦。就是我们在一个修行的地方啊，如果我们一直学习呢，都得不到任何成就的话，我们就会当然有一些人比较严重的，就是他完全就是对佛教对修行是失去信心的。所以他如果退出的时候呢，他是完全就不再碰触佛法，我们也有遇过这样的人，对不对啊？那另外一种人比较好一点，就是他知道说我没有办法修习解脱道了，但是我至少作为一个护持三宝的人也是功德无量，至少能够修善业。所以有一些佛弟子呢，还俗之后他还是在佛教圈里面贡献的啊。那这一种我们也有看到啊，包括我是自己的师兄弟也有这种情况，两种情况都有啊。所以我觉得说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真的不是我们一般在家中想象的这么容易的。不是说我们剃了头啊，别人恭敬我们，我们就能够心安理得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修学很久，还是烦恼很多啊，那这个自己也会有那种挣扎。所以这个21耳比丘呢，他会这样想，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心声来的啊。 那所以呢，在第二段呢，这里就有提到说，他的这个二十一耳比丘啊，他这样子想之后呢，啊，那然后佛陀呢，既然有他心通嘛，他就知道这个弟子呢有做这样子的还俗的想法，所以他就请他的师兄弟呢，就是去把他叫过来。那第三段呢，这个佛陀呢就跟这个二十一耳说啊，你是不是想要还俗啊？讲简单讲就是这样了哈。那最后两行呢，二十一耳就思维说，哎呦，佛陀知道我的心想什么啊，就是金步毛竖，有没有啊？鸡皮疙瘩，嗯、啊，吓死他了。他说啊，是啊，是啊，佛陀是哈、啊，嗯。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老师，你们觉得会比较开心还是比较害怕？你看我们学佛的人，我们是很矛盾的，包括我觉得我们的现在的出家人也是如此，我们都很，我们都整天都说，哎，我们在哪里能够遇得到圣者，有没有啊？有修正的人，但是如果真的给你碰到一个圣者，你真的能够那么接受他的指证吗？因为他完全了解你的心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他有他心通， 你觉得你能够承受吗？啊，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他是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啊，要不断不断的检视自己的发心还有动机啊，是不是真的是为了解脱的，还是我在这个佛法里面是为了要充实一些知识而已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对三宝对这个解脱呢没有这个正确的动机啊，我们遇到圣人是会畏怯的，畏怯的啊。而且他不喜欢遇到有修行的人，我自己发现哦，如果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动机不纯的人，或者是说他本身行为也很多啊、表里不一的人，他如果遇到有持戒清净的人，或者禅修很好的老师，或者是文思经教很深入的老师，他其实他不太愿意靠近他的，他不太愿意靠近这一些大善知识的，那一些跟他哈拉哈拉的、啊、那些可以，因为他觉得差不多嘛，对吧、啊、如果那一些你看到持戒精严的那些， 他不愿意清净，因为他有那种畏惧心、啊、当然你有一种情况就是自己很惭愧啦啊，当然另外一种有可能就是自己因为不真实嘛，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真实的人，我们就会有畏惧啊。所以这个二十一耳呢，知道佛陀已经看穿他了，他当然是怕咯啊。我们看214啊，这时候呢佛陀就跟二十一耳说啊，佛陀没有直接就是说你，那你就还俗吧、啊、佛陀没有这样说 啊。佛陀很善巧、哦、他说你在家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很善于弹琴？因为他是富家子弟嘛，就像我们现在的富家子弟学一大堆那种课外的东西，对不对？钢琴啦什么都，就是古代也是如此。那所以呢这个二十一耳呢就说是的啊。那佛陀就说啊，弹琴啊，如果你很急，就是说你的那个弦啊绑得很紧，能弹出美妙的声音吗？不行啊。那如果是很缓，就是很松弛，也没有办法弹出美妙的声音。那这些琴弦啊要不急不缓啊，就是要刚刚好不紧不松的情况下才能发出美妙的声音。那二十一耳说是的。那所以呢佛陀就趁这个机会呢就教育他了啊。佛陀说啊，精进太急会落入吊诲，吊诲就是吊举跟追诲啊，吊举还有追诲啊。吊举就是我们心没有办法专一在一个所缘，对不对？追诲的意思就是，哎，我已经发了愿要好好专注的啊，但是一支香这样子又过去了，又浪费了一个小时，那内心里面就在那里追悔啊，就是觉得自己很不用功这样啊。那这个是太急的话啊，心里面太急就会落入这样的吊举。那如果太缓，就是太松弛，就会昏沉懈怠啊，就是睡着了， 也没有任何警觉心。所以呢，佛陀说你要平等，平等的话就是不急不缓，不急不缓啊，那让这个精进啊能够保持平等。那这样的话，不要执着，不要放逸啊，不要取向，那这个才是修行的方法啊。那最后一段呢，这一页的最后一段呢，这时候呢，二十一耳呢就想着世尊开示的这个弹琴的譬喻啊，那就到一个地方去好好的禅师止观啊。哎，他因为保持中道，所以他就能够得到肉尽解脱了啊。所以你看他也是很有善根的啦啊。那所以佛陀他也是很善巧啊，因为就是举这种他生活上能够很熟悉的譬喻，所以他就可以一下子就知道中道是什么意思啊。那接着呢，这个二十一耳啊，那就是成道之后呢，他就内在里面呢、啊、就发起这样的一种喜悦呢，就是希望去感谢世尊啊，问讯世尊，就是要去感恩世尊呢 啊。那这时候呢，就是他走到佛陀这边来啊，然后他就跟世尊说啊，我于世尊法中得阿罗汉了啊，我从世尊的教诲当中已经证得四果了，已经没有烦恼了啊。那正智心解脱，当于儿时解脱六处啊。他说，如果得到这一种漏尽解脱的无漏正智啊，这种无漏的智慧的话呢，那心里面的烦恼全部解脱了，就叫心解脱啊。心解脱有两种意思啊，一种心解脱呢是禅定的解脱。但是如果说他从这一些定行句的后面出现的心解脱呢，比如说他净诸有漏，有没有正智心解脱，这样的心解脱就是贪嗔痴全部断尽的心解脱啊。所以你要看他的文脉来看啊，当于儿时解脱六处，所以心解脱呢是解脱六个地方。第一个是离欲，第二个是离慧，离慧就是离嗔，再来是远离，再来是爱敬，再来是诸取，最后是心不妄念解脱。这个解脱呢，不是解脱生死的解脱呢，它这个解脱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你就知道，它另外一个翻译是 圣解阿迪穆卡，就是圣解，就是他确信了，如果证得阿罗汉的人呢，他对于这六个地方确信无疑啊，就是他一定是完全没有了啊，这一些烦恼都完全没有了啊，这六处啊。我看一下要不要，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全部看完再看补充好了哈。这样子大家不会跳来跳去啊。这是这一个待会我会给大家补充哈，这六处解脱六处这个啊。好，再来我们看215页啊。这时候呢，佛陀呢就是那个二十亿啊，接着就跟佛陀说啊，佛陀啊，如果有少许的信心而说离欲解脱，那是不应该的。要贪嗔痴烦恼断尽才是真实的离欲解脱，因为他已经证得阿罗汉，所以他就可以这样讲。大家有找到吗啊？那这个是第一个啊，就离欲解脱呢，他是不是少许的信心，他对三宝对佛法身的这些内容呢，他是完全的没有烦恼的信心，真实的离欲解脱。第二呢，不是少许的持戒而说离慧解脱，离嗔解脱，而是完全贪嗔痴断尽，这个时候才可以称为真实离慧解脱。这是第二个啊。再来第三个，如果有人说修习利养远离啊，修习利养远离，那他就说他已经远离解脱的话，这个也不对。要贪嗔痴全部断尽的人才是真实的远离解脱啊！所有的这一些欲望啊、利养啊都没有动不了他的念头啊。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四五六啊，就是离爱、离取跟离妄念解脱。那这个他就没有多讲了，对不对？啊，这六项呢，这后面的三项他就没有多讲了。他就说三毒断尽的话，就是离爱、离取跟离妄念解脱啊。所以啊，佛陀，诸比丘未得解脱，未尽诸漏，于此六处不得解脱。如果还没有完全断尽贪嗔痴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具足全部的六处的啊。他可能有少分，但是他不能全部，只有到阿罗汉位才全部具足啊。好，下一段，比丘在于学地，这个学地就是有学，有学位啊，就是啊，见到位一直到四果相，见到位一直到四果相啊。未得增上乐涅槃，这个增上乐呢，待会下面它会出现多一个字比较好理解，就是增上安乐，增上安乐。你看倒数第四行啊，它同样的字哈，它多一个安，有没有？增上安乐啊，就在于有学位的圣者呢，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获得涅槃的增上安乐，就是说他还没有完全的像阿罗汉这么圆满啊，哈，对涅槃的这种体证。习相心住，尔时成就学界，成就学根，后时当得漏尽无漏心解脱。那但是呢，这个有学位的圣者啊，他还没有得到最圆满的这种涅槃境界，所以他的心呢，就不断不断的想要去更加的加深这种涅槃的体验。这时候呢，他就是有学位所应该成就的无漏界、无漏根啊，这种他都不断不断的要增上，一直到他证得四果阿罗汉啊。那等他证到四果阿罗汉的时候呢，他成就的就是无学界、无学诸根啊。那所以他跟有学位就有一点不同了啊。那无学他一定是四果，四果阿罗汉啊。譬如婴儿与小仰卧，就好像小孩子 啊婴儿，那小孩子的时候呢，童子诸根啊还没有成熟，但是他慢慢成长呢啊，六根就成熟了。那修行也是如此，在有学位呢就像小婴儿，那如果到了阿罗汉位呢，就是成长了，诸根成熟啊。好，最后两行，那我们的六根啊，常认识这个色境啊，终不能妨碍心解脱、慧解脱。就是证得四果阿罗汉的人呢，他根对境的时候啊，他不会受到任何境界的染浊。意坚住固，就是他的心呢是非常的正念正知，非常的强啊。内修无量善解脱，观察生灭乃至无常。就阿罗汉的心境呢，它是六痕住嘛，所以它是不管在什么时刻，它都一直保持强烈的正念正知，观察生灭乃至无常，所以它能够一直不受境界的染污啊。好，后面其他的啊，以此类推啊，我们看216页啊，第二行。譬如村庄里面有大石山啊，有很大的石头的山啊，不断不坏不穿啊，一向厚密啊，不管是哪里的风吹过来呢，都没有办法动摇这座石山，也不能够穿过。那阿罗汉的境界啊，无学位也是如此，六根对六境啊，不能妨碍他的心解脱、慧解脱，就是他已经证得这一种烦恼解脱的话，还有无漏智慧的话，是没有办法动摇到他的啊，连魔王都没有办法啊。所以呢，这个内在的这种烦恼啊，不再对他有任何影响了啊。这个就是阿罗汉的啊解脱的境界。那最后呢，二十一耳呢就重说寄送啊，就是把上面的文义呢重点再重讲一遍啊。216页的中间啊。好，他先讲六种解脱，大家自己标哈。离欲心解脱，就是离欲解脱，第一个。第二，无慧解脱，第二。远离解脱，第三。贪爱 无余、啊、永无余，这个就是爱尽解脱、啊、第四个。还有诸取心解脱，就是诸取解脱、啊、第五个。还有意不妄念、啊、就是最后一个，心不妄念解脱、啊、所以他重述了六个解脱的重点。好，后面呢他就加强一种形容，说小了入畜生于彼心解脱。这个入畜呢，就是我们烦恼进入我们内心的地方，就是六入畜嘛，就是六根。了解烦恼升起的地方，我们证得阿罗汉的话，就于彼心解脱，就是对于烦恼升起的地方，它不再能够影响我们了。这个彼呢，就是指入处啊，就是指前面的那个入处，那个彼，彼是第三者嘛，哈，他，那个他是指什么呢？应该是就是指前面的入处啊，烦恼升起的地方，已经不再能够动摇阿罗汉了。好，第三行，彼心解脱者，如果得到这种漏尽的阿罗汉呢，比丘亦止息，这种心念啊，烦恼能够动摇他的心念，完全的停止了。那因为阿罗汉呢所做的因已经完成了，更不做所做，已经没有需要再修的犯恨了，所以所做已办嘛，啊。犹如大石山四风吹、不能动，四风就是四个方向啦，东南西北的风啦，没有办法动摇到这个很大的 石头的山、啊啊、包括这个外在的境六尘，你看哦，色身香味触法，有没有的好还有坏，就是善跟恶 啊就是好的好的境界还是不好的境界，都不能动摇阿罗汉的心。六入处常对、啊、就是能够六根对六境的时候呢，不能动其心，心常住坚固，地观法生灭，就是他不动摇他的心，但是阿罗汉保持这个内心的坚固 能够真实的如实的观察诸法生跟灭、啊。一般我们凡夫看到生灭呢无常呢，我们心都会动摇嘛，对不对？但是阿罗汉已经不会动摇啊。有学圣者有些他还是会动摇哦，比如说出果圣者，他看到漂亮的、哦、他还是会起贪，但是他很快的就能够止息，就是很像他形容一个说，好像热锅有一滴水滴下去立刻就蒸发啊。有学圣者他们也有这样的能力啊。那我们凡夫当然是比较难哦，好吃的将来就是印象特别深刻，不好吃的也印象深刻我们是这个好啊不好啊都印象深刻的了。那接下来这个二十一人呢说这个法之后呢，那佛陀的心就很高兴啊，就知道这个弟子呢已经完成了他的功课了啊，所以二十一耳讲完之后他就告假、啊、最后一段就是佛陀看到弟子走了不久呢，他就跟其他的比丘说，这个善心解脱者啊，真正的阿罗汉呢应该是这样记说的，就是他能够自己这样记说他证悟的境界，以字记说，有没有用自己无漏的智慧来记说他所体悟的六根对六境完全不动摇的这种境界，亦不自举亦不下他，就是他用无漏的智慧来说他的境界呢，他不会高举自己的这种比别人优的境界，也不会去比较其他不如自己的就是凡夫或者是有学圣者。阿罗汉他只会正说其意，他只是把他自己体悟的这种境界正确的如实的说出来，非如增上慢者不得其意而自称叹得过人法自取损减、啊、所以他不像那一些凡夫啊，有增上慢的人自己称赞自己、啊、有过人法，过人法就是 比一般人更超越的法、啊、叫过人法。那这个是自取损减、啊、就是我们说、自己损减自己的善法、啊、这种慢心是一点功德都没有的、啊、我们凡夫很喜欢自己吹牛嘛、啊、自己不喜欢的呢他可以用很多方式掩饰、啊、但是自己喜欢的他会不断的表现、啊、这个是我们的慢心的作祟了哈。所以你看慢心其实它是很微妙的、哦、所以有一个学生问我说，他说为什么慢心他会到阿罗汉才断尽呢？你知道吗？无上分解嘛。所以就证明说，他说诶，奇怪，我们一般也没有那种高慢心啊，但是那个慢心为什么他竟然到四果阿罗汉才能够完全断尽？就证明这个慢、哦、它不一定就是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有时候是内在的一种怎么讲啊，优越感啊，还是说、觉得自己就是我就是曲高和寡，你们都没有人欣赏我那一种自命清高的那一种，他不会伤害到别人也不会伤害到身边的人，但是他就是有那一种觉得自己是清流、结果自己是浊流还不知道、所以我们修行啊，其实是我自己这样读阿含经、哦、我发现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修行、我觉得阿含他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他不断不断的讲这一些阿罗汉的境界，会让我们去比较说我们凡夫真的是相对这些圣者来说是差太多太多了、所以有一些人说啊，师父我是修菩萨道的，这种声闻道的我不做应该没关系。如果是你，因为菩萨道它有分成很多种不同的风格，如果你是早期的菩萨道，像龙树菩萨还有无着菩萨这一些比较早期的菩萨道的话，他们其实是很重视这个声闻的基础的。你如果没有声闻的基础，你其实修菩萨道是很危险的。所以大家有听过瑜伽菩萨戒吗？你们有听过瑜伽菩萨戒吗？瑜伽师地论的瑜伽菩萨戒，四众四十三清戒，它不是梵网菩萨戒哦，它是瑜伽菩萨戒，就是瑜伽师地论本身有附这个斯罗波罗蜜嘛，哈，持戒波罗蜜的内容就是啊，四众四十三清戒。以前我在福音有讲过这个，我也有一本讲义啊，但是就是后来就是结缘完了就没有啊，所以大家比较没有看到。那瑜伽菩萨戒呢，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哦。他说我们要受这个瑜伽菩萨戒，它里面有一条哦，他说你要先具足声闻戒，你才能够做得到这个瑜伽菩萨戒哦。所以菩萨戒不是说声闻比较是治了汉，我这种比丘戒这种、哦、放一边，我就纯粹菩萨戒。按照瑜伽师地论瑜伽早期的瑜伽菩萨戒，它不是这样的、哦、你的菩萨戒要建立在声闻的基础上的。你如果五戒这种十善你都做不好 就是声闻的这一种比丘戒你都做不好，你说你做菩萨戒，那个都是空中楼阁。所以我们、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因为我们现的是出家相，你知道吗？我们本身的外形就是声闻相。如果我们是现那些佛国世界的那一种菩萨像，我们是有头发的，要戴璎珞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在娑婆世界，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所现的这个修行的像就是比丘像，比丘像就是声闻像。所以有一些地方我们不能去，你不能说我就是行菩萨道所以我要去、你的这个外相不允许你做这个事情。所以在瑜伽菩萨戒，我觉得它很跟我们的声闻法能够连接很好，就是他说你要有声闻的基础，你受这个瑜伽菩萨戒，你才能够做得到更圆满、你不能说这个 过午不食不重要啦，你不要说那种其他的这个声闻界这个不重要啊，度众生这个比较重要，你不能把这个声闻界全部放一边的哦，在瑜伽菩萨界来说是不可以的，你要兼顾到这一些的，然后你才说你的菩萨的伟大。所以我自己看了早期的经论之后，我发现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一些深入经藏的人他们做这他们所讲的菩萨道或者是他们所做的这一些事业呢，他们没有办法像一般的做的这么的伟大，或者是说那么的人间，就是因为有这个声闻相的这种极限声闻相的极限。所以这个也是不是说他行菩萨道行得不够彻底是因为他有读到早期的经典，所以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一点我们有机会大家再去了解好，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资料大家请看这个210页，还有呢210跟225，210跟225大家先把这两个都找出来，210还有225，找到没有？先看210补充资料210210页下面的地方，找到没有？210页210好，210下面瑜伽师地论卷91有没有？还没有找到啊？有哈 ，OK， 我们来看哈。他说：“若欲与彼大师，就是如果你希望，就是针对这个佛陀，还有这些修行的圣者有志同梵行所，就是有修梵行的这一些清净圣者即别自己所证差别。如果我们希望在佛陀或者是在阿罗汉的这种地方获得自己所证悟的境界是完整的话，那就是你除非就是有证得四果阿罗汉六处圣解能证即别你要证到最高的层次，你才能够正确的说出自己的境界。好，下面他说依三学即以五种不得伽罗所以这里出现三个名相了，就是六处圣解，我们杂含经的翻译是六处解脱，有没有？我们杂含经是解脱，这边的翻译是圣解，所以它就是一种性解来的。阿罗汉对这六种内容呢深刻不疑了深信不疑了。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三学，还有就是五种普特伽罗，五种有情普特伽罗就是有情好，第一种六处圣解，就是我们杂含经的六个出离、无恼、远离、爱敬、取敬、心无妄事，六个然后三学就是戒定慧，这个很好懂OK， 下面就解释五种普特伽罗，五种有情。好，这一个它就慢慢要对应上面的六处解脱了六处圣解。他说第一种有情呢，就是凡夫，一生就是凡夫。凡夫的在家中，他只有依靠这个信心，发生性要出离圣解，就是他想要出离生死的话，他先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来行持的，从境界福系福心求出离就是他对于这个境界的这种束缚解脱他是想要这些凡夫刚学佛嘛，所以他就是站立在信心的基础上，希望自己能够出离对于所有境界的这些系缚，这个就属于第一种普特伽罗。 他还没有办法断烦恼，但是他用相信三宝、相信圣言量的立场来让自己对于烦恼的这一种啊解脱啊。那第二种呢，还是凡夫。所以你看他两个到第三个都是异生，看到吗？前面三个都是凡夫，那第二种凡夫是依戒律持戒，依持戒啊，所以这种有情呢，由身与意行无恼行。他有持戒之后，他的身口意业啊，就是不会去啊，就是不会去恼害众生啊，就给众生无畏施啊，不会去用身体的身口意业啊去伤害众生，或者是去谩骂众生啊，都不会啊，因为他有十善嘛啊。这个是第二种普特伽罗。第三种普特伽罗呢，就是这种凡夫能够断除利养恭敬的爱着啊。这个我们大智度论称这种利养恭敬的爱着，就是软贼啊，就是这种啊。于宪法中离欲界欲，这个是属于第三种有情啊，就是他能够于现在的境界哈、啊，当下的境界能够离欲啊，欲界的欲望。所以前面三种它是凡夫的境界，第一个是站在信心，第二个是持戒，第三个是远离恭敬供养啊。第四个呢，就是圣者了，有学圣者，有学，然后已见地基，就是见到位，已经见到位以上的圣者都叫有学啊。这是第四种有情。第五种有情就是无学阿罗汉四果啊。好，最后几行他说，当知此中第一第二处所甚解是初学所依，就是第一跟第二种这个处所甚解 处所甚解就是出离跟无恼，对不对？出离跟无恼甚解，它是初学所依，就是增上戒学啊，增上戒学。好，下一行，第三处所得圣解啊，就是第三是什么？
远离。
远离 ，OK， 它是就是增上定学。那后面三个呢，就是爱敬取敬心无妄事，这个就是慧学啊。我225这边有画了一个图表，有看到吗？225 225页最下面就是刚刚这一段话的图表来的，有吗？所以我叫你放在旁边哈，225页啊，225页225的下面的图表啊。所以它是五种有情，六种六处圣处，还有三学的对应啊，找到吗 ？OK 啊，那再过来就是210的这一最后两行，最后一行哈、哦，他提到说，若有此智，能断烦恼及烦恼断，当知是名心无妄事。心无妄事就是第六种圣解嘛哈、啊，它是。有无漏的智慧了，但是它分成两个，就能断烦恼跟烦恼断，这个是很奇怪的用词哈。那这边的引文其实我没有引完整呢、啊，就是大家翻开226，后来我预习的时候才看到这个论文呢、啊，我没有引完整啊。226啊，226最上面的地方找到吗？OK， 瑜伽师地论这里提到说，若有此智，有这个无漏智呢，能断烦恼。能断烦恼呢，含清净解释是有学位，有能力断烦恼。后面那个烦恼断尽，这个是无学位。啊、哦，含清净是有这样比对啊，啊，这个就称为心无妄失。所以心无妄失，按照这句话来看，是有学跟无学都有。只是无学阿罗汉是圆满、啊、那爱敬的话呢，就是对于当来后有因断，所以爱敬当来后有因，就是当然就是没有这个后有爱嘛、啊、不受后有就是阿罗汉、哦啊、取敬的话就是宪法境界诸杂染断， 就是对于，因为如果是阿罗汉的话，他也是六根住嘛，六根对六境他都没有烦恼，这个就是取境啊。所以这两项呢，就是在我之前的引文没有引完整啊。好，我们继续看226的这几个语词哈。再往下看呢，你就会看到说，我们杂阿含经是六个解脱嘛哈，六个解脱。瑜伽师地论卷91也是六个解脱，但是名词还是有一点不同啊，对不对？啊，不过能够对应的起来吧，可以吗？可以哈，嗯，跟瑜伽师地论基本上是可以对应起来的。无恼就是啊，不是第一个是离欲，就是出离。啊，离慧就是无恼，远离就是远离，爱敬爱敬，诸取取敬，心无妄念、啊、就是心无妄思、啊、基本上是一致啊。那正知部呢，只有四个，大家自己写一下哈，有划线的那四个哈。第一个呢，尼卡玛，阿迪木卡哈，阿迪木达，尼卡玛就是出离。所以正知部的第一个就是出离圣解，出离圣解。好，第二行划线的地方，阿维维卡，远离圣解。第三个阿比亚巴贾，无称圣解，就是一般我们念慈心四句，不是有阿比巴贾哈，嗯，阿比巴贾，嗯。再来最后一个当哈，当哈就是爱。当哈嘎雅就是爱敬远离，爱敬圣解啊，对不起，爱敬圣。好，再来相应部的注释呢，诶，他就解释的蛮清楚的。我们看哈，相应部的注解书，他的解释是圣解啊，他说啊是通达后呢，清正后而住，出离圣解等。就阿罗汉性而说的，所以这六个情况呢，都是针对阿罗汉说的。第一个，出离阿罗汉性呢，它的特性就是能够处理一切的烦恼。第二，远离，它远离所有的烦恼。第三，无嗔，就没有嗔了。第四，爱敬，爱敬时升起。第五，取敬。第六，无痴，没有愚痴。所以最后一个不一样哦，对不对？最后一个很不一样哦，无痴。我们杂阿含是心无妄念啊，心无妄念，心无妄思啊。杂阿含是心不妄念啊，心不妄念啊，杂阿含。但是我想应该也是跟相应部没有差很大，就是因为在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心无妄思就是有学跟无学的智慧嘛，啊，有学跟无学的智慧。那如果说完全能断烦恼的这些智慧，当然也就是没有愚痴啊。好，如果你要这样去会通也是可以，因为无明就是四果阿罗汉断的五上分解嘛，对不对？啊，无明啊是五上分解嘛，嗯，所以基本上是一致啊，嗯，没有很大的不同啊。那其他的偈颂呢，跟正知部的巴利也是对得起来，有几个偈颂啊，嗯。好，那这个再来我们看补充资料的211导师的空知探究211找到吗？ OK， 这是导师空知探究引到这个21耳的经文的一段关系的说明哈。好，第一行导师提到说，中道呢，就是佛弟子遵循的唯一原则，它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行为，一个是知见。大家要留意哦，我们一般讲中道，它比较偏重在知见，特别是中观，有一点偏重在知见这边说明，就是它远离种种的二边啊，意义啊，有无啊，长短啊，有没有？但是呢，在行为的部分，其实阿含经反而表现的很多啊，就是远离二边的行为。 那导师呢先跟我们解释刮胡一行为的中道，就是远离苦乐二边。所以中阿含这里就提到说，单着庸俗的欲乐是一边，无意义的苦行是一边，远离此二边称为中道。这个中道是什么呢？这个不苦不乐的中道是什么？他说是八生道。所以在阿含经的中道它是很具体哦，就是八正道，它是很具体的，它不会说那种啊，你不苦不乐、啊、它到底是什么你抓不到啊，你们。但是在阿含经所讲的这个行为上的中道就是八正道，它就是八正道啊。所以它不是只有概念上的认知哦，不是概念上的中道哦，它是行为上你都知道什么是正语、正业、正命，在生活上你自己要去改正的哦，啊，所以这种中道它不是概念而已，不是直接上而已。那底下呢 B 的这一段呢，就是导师举例子啊，他说如佛教化二十亿耳的这部经，你吗？这个是导师举例嘛？举例啊，你看这个举例哈，他举的是二十亿耳这部经，就是说。弹琴啊，调弦不急不缓，适得其中，就可以有美妙的音乐。所以我们修行呢，不要太过精进，极大精进，你太过于急躁动的话啊，你就落入调举。所以这个调乱呢，就是调举，有没有？不急精进啊，你松弛的话，就是令心懈怠。所以呢，我们要保持中道，就是不急不缓。那导师的解释是说，修行也要适得其中，所以我们要观察自己的身心，要善巧的调整，好像炼金一样啊。你到底什么时候呢？要推这个风箱啊，或者是洒水，或者是聚舍，就是你要放开啊，让它泡着。或者是让它退凉，这样就是你要适当的做这个的阶段，就是你在修行的过程啊，止、举、舍这三项啊，你要适得其中，才能够获得解脱。止的话就是让我们的心停下来，举的话就是让我们的心要高昂起来，舍的话就是保持。就如果是说我们的心很吊举，比如说哎，我在禅修，我一直想到家里的事情，一直吊举，那你就要观察自己的，用指向来对治吊举。这个指向呢，就是你锁住在一个锁缘上面，停止在一个锁缘上面，让你跳动的这个猴子的心能够停止下来。所以这时候你要用指向来对治你的吊举。那如果是昏沉呢，心没有力啊，注意不到所缘，你要用举。这个举的意思呢，就是你可以转移你的所缘，你去想说人生无常啊，死念想，诶，我可能明天就死了啊，你会举起这个修道的心。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回到你的清醒的正念正知。那如果你没有吊举，没有昏沉，没有两边，你就保持舍就是中道，就是平等啊，就是一直往前，这个我们才有办法得到解脱啊。那这个是行为上的中道。那如果是知见上的中道呢，就是底下那一行刮胡二啊，导师就提了阿含经所讲的处中说法啊，缘起不落两边，有没有？意义断肠有无，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就是感觉就是我们中观常常讲的这个部分啊。好，我们看212，导师最后说啊，正确而恰当的中道，不是折中，不是模棱两可，更不是两极端的调和。你看哦，它是什么呢？处理种种的执着的见解啊，执见还有熄灭一切细论。所以中道呢，要达到两个功效，一个就是断除执见，一个就是熄灭细论，这两个。 所以我们学中道法要看到自己有没有这种固执的成见、邪见，还有就是细灭细论。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中道，就是行为跟知见上两个要平衡，才是解行并重。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